第十九课，信仰要求宇宙观的改变。我们说过，信仰不是什么，不是祈福免祸啦，不是单单教人为善啦，不是为了求心之所安啦，心灵寄托啦等等。我们说过，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天主做中心，尤其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信仰就是回应天主的召教，效法耶稣基督，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，100%的人。我们因为信仰基督而改变了我们的思想、价值观念，甚至我们的行为模式。我们说过，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会有三种改变。第一，就是价值观念的改变。什么有价值，什么没有价值，我们都改变了。我们说过，有对人的看法也有改变。我们看到人是天主的肖像，我们看到人的尊贵、平等、尊严。我们看到人人都是天父的子女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彼此都是兄弟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人性的高贵的地方，也看到我们堕落的倾向。我们感到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重要的，他重要不是因为他有什么，而是因为他是人，唯一的标准是人，正因为他是人，他就是重要的。这是人性观的改变。现在我们讲到第三个改变，就是宇宙观的改变。宇宙观的改变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，怎么样看我们所说的无灵之物，怎么样看这个世界上的物质。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是从天主来的。好，这里这一课里面有一段说怎么样读创世纪。读创世纪，我们要明白，创世纪不是科学书，不是历史书，我们不可以从创世纪看到历史，看到科学。圣经包括创世纪，是天主的话，是天主今天向我们讲的话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看世界，借着创世纪，天主告诉我们怎么样看世界，人对世界的关系该当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创世纪问的问题不是世界怎么样被创造，怎么样进化，这都不是创世纪的主题。创世纪唯一问的问题是，这个世界是不是从天主来的，是不是从天主来的。我们回答是，是就够了。创世纪就是讲这么一句话，这个世界是从天主来的，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，这个世界是有价值的。我再说，这不是一个科学书，所以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被创造。圣经里面讲怎么样被创造，这是一个故事，甚至是一个神话，是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对他们的小孩子说的一个故事。你看，这个世界是从天主来的，我们要好好珍惜天主给我们的世界。我这里说创世纪的启示是什么？创世纪其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？我在说，这个真理不是科学的真理，而是生命的真理。这里有五个真理我们要相信。第一，天主是世界的主人，我们不过是世界的管家。无论是个人或是国家或是民族，如果我们霸占这个世界的资源，而致产生了贫富悬殊的现象，我们是侵犯了天主的主权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天主的，不是属于我们的。 第二，人是受造物的冠冕，是天主的肖像，人是尊贵的。任何贬义人的行为都是在污损天主的肖像，在侮辱天主的肖像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是做皇帝或是做乞丐的。第三，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管理大地，治理大地。我们有义务去管理大地，治理大地，所以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有权利去治理大地，管理大地，所以没有人可以禁止我们，因为这是天父的人权。我们不单单要享受大地的一切，也该当努力去工作，去保存治理这个天主创造的大地。第四，这个世界是为所有人跟每一个人而创造的，任何导致某一些人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制度都是坏制度，都不符合天主的旨意。这个世界是为所有人跟每一个人，所有人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东西，宏观就是从远处从大处去看东西，每一个人就是从小处从微观的地方去看人。好，比如说我从月球看这个地球，啊，这个地球好漂亮，这个地球是为所有人，你看住在地球上的人多么幸福，这是一眼看地球，所有人，所有人，所有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好幸福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快乐，这个世界繁荣安定和平，世界是为所有人的。但是你再去看一看每一个人，你看看每一家每一国每一个地区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快乐呢？这是每一个人，我这里说世界是为所有人跟每一个人而创造的，就是说无论是从宏观或是从微观，我们都必须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快乐更人性的世界，让人人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。第五个启示是借着创世纪，天主告诉我们他第七天休息了，人也该当有休息的时间。人不单单是为工作而存在，也为休息而存在。中国人的美德是勤劳，十分好，但是勤劳不该当是从白天到黑夜，从年初一到除夕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必须努力工作，但是我们也必须懂得休息，懂得悠闲，懂得休闲。天主也休息了，所以我们也该当学习怎么样休息。好，这是天主对我们讲的话。天主借着创世纪告诉我们上面这些话，天主是世界的主人，我们是管家，人是天主的肖像，我们受托去管理大地，治理大地，而这个世界是为所有人跟着一个人的，我们必须工作，也必须懂得休息。不过你张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让我做一个比喻，这个世界比如说把这个世界分成四份，把人也分成四份，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享用了世界上四分之三的资源，而其余四分之三的人只能够争取去拿到这四分之一的人。好比一块月饼，一个人吃三块，三个人吃一块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，一个不符合天主的旨意的世界，而我们天主教徒必须努力去改变的世界。在这个角度下，天主教也主张有私产权，私产权，天主给我们财产要我们去保管，但是这些私产权呢，也是 跟公义有关的，所以天主教徒不认为我的东西完全属于我，我的东西也是天主给我，要我好好去善用的。所以米兰的主教圣安博认为，假如你有钱，有钱施舍穷人，你是把原属于他们的归还给他们，因为世界也是为贫穷人而创造的。耶稣说，你们白白得来的要白白分施，你们的东西都是天主的恩赐，都是天主的礼物，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分施给别人，跟别人分享共享。最后我们也有懂得，圣经里面有所谓喜年，喜年，喜欢的喜。圣经认为，圣经说勒未记跟生命记里面都说他们从前有喜年，就是每五十年出卖了的田地还给原主，做了奴隶的人重获自由。所以圣经的看法是，每五十年这个世界被重新创造，所有人可以重新开始。这是真的是喜年，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变成了有钱人的世界，有权人的世界，这不符合天主的圣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人道的世界，人人分享，人人负责。最后呢，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个世界既然是天主给我们的，它是可爱的，这个世界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必须对物有情，对天地万物我们必须有一种感情，我们爱人也爱这个世界。中国人说，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，爱物，爱物之爱世界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素质，也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像您这样讲，真的有很多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哈。那听了神父这么讲之后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了要改变世界啊及本地的贫富悬殊的现象，我可以具体的做一些什么吗？
你自己一个人的哈，
比方说我或者是我们，
对，
是不是？
对，很多人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复杂，都有一种无力的感觉或是无奈的感觉。一个人能改变什么？我的看法是，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。老子说，千里之行啊，始于足下。这个海洋都是从一滴一滴水继承的哈，这个沙滩都是一粒一粒的小沙粒造成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尤其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我提议你看一看我的附录，就是让我们一起拯救地球这个。这里有几点我要提醒大家。第一，就是我们必须有宇宙一体的信念，我们必须与大自然修和，我们要感到我跟大自然是一体，我不是大自然的主人，我是在大自然当中，我要成为大自然中和谐的一份子，所以我没有权去破坏这个大自然。希望你每天早晨一张开眼睛要看一看天空，看一看世界，这是你的朋友，你不需要剥削这个大地的东西。然后有一些根治的方法，比如说循环这种东西，循环废物利用，减少制造垃圾或者垃圾，不要制造垃圾，在家里要节省，比如说电啦、水啦，能省的就省。你个人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今天城市里面的人都不穿二手衣物，比如说从前我们个个穿的衣服还弟弟穿，现在人都不做这个东西，是很浪费的。多在家里吃饭，不要常常外出吃饭，不要用那些用一次过就丢的东西。比如说塑胶的筷子木的筷子啊，塑胶的什么东西啊等等，塑胶的工具越来越少越好，常常 家里面能够省电啊省水啊都多做一些。当然最后也可以留意你的环境的污染的地方啊，支持环保的工作，支持呢在环保的人。最后有一点我提议你，不要多看广告，广告是没有益处的东西，它刺激你的消费。所以电视啊什么不要看广告，你需要什么去买什么，不要多看广告以后刺激你的消费的欲望，那么你就能够拯救这个地球，也能够帮忙更加多的人去分享他们的东西。
神父，我刚问的是关于贫富悬殊的问题，那您回答是关于环保的问题，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对不起，我忘记。其实我回答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，贫富悬殊的大问题是我们霸占这个世界的东西。假如我们懂得环保，懂得节约，懂得享受我们足够的东西呢，这个世界有足够的东西让全世界的人去分享。我想举一个甘地的例子。甘地啊，印度的一个英雄，他习惯每一天洗脸呢，用一罐水。有一次他跟尼赫鲁谈话的时候，他忘了倒了一罐水，还没有洗完脸，他就哭起来哦。尼赫鲁说，哎，甘地先生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我今天用了一罐水还没有洗脸。尼赫鲁就笑起来了，他说，嘿，我们印度有三条大河流，好多水啊，你多用一罐水有什么关系呢？甘地就说，你不知道哈，我们印度有三条大河流，但是属于我的水啊只有一罐。所以他就哭起来了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如每个人都好像甘地一样，没有人霸占这个世界的资源，没有人浪费这个世界的资源，自然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贫富悬殊的现象了。好吧，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一点。